我们直接开始吧。上一次重复着讲了几次，我记得是说到无方便会解，有方便会解这个地方了。我建议是从那个哪儿开始吧，从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说这个如何问，就是问这个如何就是慰问那个有疾的菩萨之后，就是有病的菩萨如何调伏其心，就从这儿开始吧。如果是人进不来，你们提醒我一下，我拉一下人。有没有邵东方来读？没有的话，我自己读。改自由模式啊，我看一下啊。你读着，我拉人，真好。
文殊师利言：居士，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维摩诘言：有疾菩萨应作是念，今我此病，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无有实法。谁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何故？假名为身。四大无主，身亦无我，又此病起，皆由着我，是故于我不应生着。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众生想，当起法想，应作是念：但以众法合成此身，岂为法起，灭为法灭？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彼有疾菩萨为灭法想，当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颠倒。颠倒者，是即大患。我应离之。云何为离？离我我所。云何离我我所？为离二法。云何离二法？为不念内外诸法行于平等。云何平等？为我等涅盘等。所以者何？我即涅盘，此二皆空。以何为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无决定性，得是平等。无有余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萨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比较长，咱们先看这个前面的这个，等于是第一段。没关系，没关系，我就翻译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都讲过了，都过一遍，过一遍。就是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自己呢？维摩诘就说了，这个菩萨应该就是这么想，应该这样怎么样调伏自己啊？怎么样就是正确的看待有病这回事儿啊？就是说有病的菩萨应该这样想，这个病啊都是从以前的妄想颠倒烦恼生的，并没有实法呀，并有一个谁受病的呀，并没有一个实法呀，并没有一个谁在受病者啊，这些都没有啊。这个四大合合才成了这个身体，这个四大本来就无主，所以说呢，四大合合之身也没有一个能主宰的我。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生这个病啊，都是由于生了一个我，哎呀，我这儿不舒服了，所以说啊，就是说你应该知道，不要着这个我，别着这个我，别着这个我，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着这个我，当然就是说不着我，也不着众生啊，也不着众生，就像是东西坏了，你去修理东西嘛，这是一个别着我，别有一个我想，有一个我想，你思想压力负担就大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再从法这个角度想，就是这样，就是不着我是除我想和众生想，然后呢，除这个呢，应该起法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法呀，它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那么因缘和合，所以呢，就有了你看到了现在的这个身相。那么身相起也是因为因缘和合，它有了这个身相。身相如果灭了，也是因缘和合或者因缘不和合了，所以你看到了一个身相灭了，就是它起它灭呀，就像是浪花起浪花灭一样，就是这样的浪起浪灭一样。他们之间啊，没有说。说商量说的，哎呀，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一块儿起吧， 我们一块灭吧，他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商量，就是我们看到的任何的相都是因缘和合所以成的这个相，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个灭相，那就是灭的因缘和合了，所以它生一个这样的灭相，这都很正常的，这都是无数无数个因缘和合，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因缘和合聚集了，所以它就现这种相，那种因缘和合它就现那种相，就像是云卷云舒，这个浪起浪灭一样，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啊，应该起法想，应该起法想。这个就是生也好，灭也好，它就像是云彩，有时候有了，云彩有时候没有了，有时候起了一个浪，有时候没一个浪了，这没什么，这是做法想。但是法想也不可得呀，还要再接着往下，再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做这样的一个观，就是法想啊，也是颠倒，有这个法想在啊，有这个颠倒在啊，那还是毛病，就。他将来的话就是这个事儿没根除得了，将来啊他有机会又发芽生根了，所以说法想也应该断掉他。就是说的是法想怎么断呢，就是说的离开我跟我所，就是离开能和所。楞伽里面也说了这个我所，咱不是多次说过，我就是这个主宰嘛，能主宰的，我所就是我所主宰的，就是一个是按照现在教理的说法，我所就是能所，就是离开，就是能所双亡的那个能所，就是这个离我跟我所，离我跟我所，离我跟我所，什么叫离我跟我所，就是离开两边对立之法。具体的来说呢，就是内一切的心行，外一切的境界，这两个啊都是平等的，不是说你的心行怎么重要了，或者是外面的境界多重要了，不是的，都不是的，这两个是平等的。怎么样叫平等呢？这个平等啊，不光是内之心行，外之境界，还包括就是说的是凡夫的这个众生凡夫和这个诸佛涅槃，就这两个凡夫流转和诸佛涅槃，就这两个也是平等的。就是说两边之间要离开，一切的两边它都是平等的。左等于右，是等于不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凡夫因为这个轮回和涅槃，就这两个事儿都是不可得的，所以它两个是平等的。就像是北京的天儿跟深圳的天儿，那不都是天儿吗？所以说我今涅槃两个都是空。以何为空？就是为什么为空啊？为什么为空？就是说咱们现在说的凡夫啊，也还说这个诸佛所证之涅槃呢，就是这个呀，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呀，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它只是说的是一种方便，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轮回，所以就是说的对峙的这样的一种的轮回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那么对峙着它的是这样的一个涅槃，但是实质上并没有自性，所以说呢他们是实际上的来说的话，他们没有实体，所以叫只有名儿，只有名字没有实体，就是说的是它是空，这是空，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切的两边之间啊，它们都是空，所以说内之心行，外之境界，它也是空的，包括轮回之众生和涅槃之诸佛，这也都是空，所以他们是平等的，这个两边之法呀，能和所呀，内就是内之心法，外之色法，就等等的这些，它都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它都没有一个实质的主体，所以说这两个是平等的，这就是他们两个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就是没有主宰，没有那个实质的自性，没有那个主体，就是这两法都无决定性，所以说他们是平等的，这就是说的是用这个空而灭这个法想，一切平等，而把法灭掉，你不能起一个这样的条幅就好，那样的条幅就不好，什么什么的，这个条幅心也不可得，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的是这个，那就是还剩一个啥，还剩一个不可得，连不可得，所以说啊，就是他没什么所受，他该受就去受去，他没什么所受，所以他就是要该受什么就受什么，就显示出来有什么因缘就现什么因缘相，就是所以说他也无所受，受住受，无所受受住受的前提是连空也空，就是还是回到了维摩诘跟文殊菩萨说的那个空空 还是回到了这儿，空空这儿，就是说无所这个受而受，如果是就是说的是没有，就是说的没有一个彻证，没有一个众生这个度尽的话，没有一个这个彻底的佛果正德，没有一个众生度尽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取灭证，他就不会取这个灭受的那一种涅槃，他就不会取涅槃相。就是说只要有众生没有得度，他就不会取涅槃相。
舍身有苦，念恶去众生，起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唯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谓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何所攀缘？谓之三界。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谓离二见。何谓二见？谓内见外见是我所得。文殊师利，是为有机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己所修治为无慧力，譬如圣愿，乃可为勇。如是坚除老病死者，菩萨之位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一段呢，就是又强调了一下，前面的这一段说的是应该就是直接回答的文殊菩萨的这个有病的菩萨应该如何调伏其心，就是说的是除我想、除法想、除除空想啊，连空也空，就是调伏其心这一块说完了，调伏其心是这一块说完之后又回到了根本，你就说这个病，那么病的根本根源在什么呢？就是这一段就强调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强调了这个问题。当然了，他前面说的是还有铺垫啊，就是说假如说呢菩萨要是身体就是受到了病的苦的连累的话，就是说应该说就会想到了那些众生他还在轮回苦海里头在这流浪，他就是说的是乐此不彼的在里面，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了病还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忍受很多很多的痛苦，完了之后还有的人呢就是说的是忍受着痛苦他还要接着忍受，他的乐此不彼，对于这个轮回世界的追求是生生不息，这个热情高涨，就是有万分的这种进取的心在这个轮回世界里面，所以说有病苦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他们起大悲心，所以说呢就是说自己调伏还不行，还就是应当因为自己这样走过，还应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教导调伏，让一切的众生也能够这样帮助他们去调伏。所以说啊，这个病啊就是说的有这个病相很好，你通过有这个病你就知道如何去调伏，然后你就知道如何去教导这个有病的众生了、啊、这很好啊。那么这个病的根本是什么呀？这个跟我就想到了跟那个什么，就是说这一段啊还有另一段解释非常非常好，你就直接看那一段就行。就哪一段呢？就是六字明的那一段，就是说的是一切的病都是因为辛苦啊，都是因为就是心啊，就是说有取舍啊，贪着相啊，所以说有这个病苦啊，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心不安啊，就是在那儿。那一段跟这一段我觉得挺相应的。咱们先翻译这一段啊，还一会儿可以把二组那一段贴上来。就是如何什么是病本啊，什么病的根本在于什么呀？就在于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要捞取个东西，要抓一个东西，要认取一个东西，要琢磨一个东西，要捞住一个东西，这就是攀缘。不是说的是你攀关系的那个攀，是说的是我们那个心啊有造作，那个都是攀缘，就是说的是从这个攀缘这个地方来，这个攀缘这个地方就是病本，就是要造作要取舍，有取舍啊，这个地方就是病本啊。什么是攀缘？攀缘就是说轮回界，这个轮回界就是攀缘出来的，就是我们认假作真了、啊、把这个事情当真了，就是要认取它，要认它，要取它，要这个琢磨它，要明白它，就是这样的，要证得它，等等的这一类的，就认假作真这一块的，就这一块就是说就是什么叫做攀缘呢？这个轮回界就是攀缘，你不是想看看什么是攀缘吗？这世界就是本质就是攀缘，它外现的像就是山河大地。这就是这个。那么怎么样断攀缘啊？就是说的是没有 怎么样把这个攀缘断掉，都是因为这个攀缘就是妄起一念认明，就是说的是这个从这个来的，妄起一念认明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攀缘。那么怎么断这个攀缘呢？你没失去什么，你还得个什么呀？你就没有什么可得的，你就不要任何的东西，你不要任何的东西就谈不上攀缘了。怎么样叫做无所得呢？那咋会无所得？那我们辛辛苦苦学佛法，为什么说到无所得啊？无所得就是说离开了二见，二见就是什么呀？就是内见就是说的是心种种法呀，心所有法呀，外见就是一切的山河大地啊，种种的客观世界啊，就是这个内的这个精神世界，外之客观世界，这两个全是梦幻泡影，它全都是没有自信主体的，你在里头捞什么捞？你在里头沉浮，就说是干什么认假作真？这两个全都是梦幻泡影，不光是坏的是梦幻泡影，好的它也是梦幻泡影啊。所以说这个是内见外见，这两个都不可得。这就是说的是有病的菩萨就是能这样调伏其心，没有一个内，没有一个外，没有一个有病的你，没有一个外现的病相，这两个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调伏心。这个非但是调伏，这个从根本上还断了生老病死。为什么呢？生老病死这个苦都是因为有一个我啊，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我啊，没有一个我所得的东西，压根儿就没有，这就是说的是，所以这个就从调伏病这个地方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生病是一个很好的机缘，生病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见道，让你能够证道。所以说是为有极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咱们看的是病，在菩萨那儿看是菩提。要是不是这样啊，你就光在那儿就是说调一调病相啊什么的，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说，所以说调伏啊这个东西，调伏病这个东西是要超越病和不病，超越这些，超越这个能和所，超越两边对立，这样才好。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而也超越出来自己得病的这个事儿，就是超越出来，就这样的话，然后呢能够找到这个病根，把这个病根除掉，彻底断了轮回的这个就是菩萨了。就是所以说如是坚除老病死者，菩萨之位也。这一段也挺重要的，但是我们上面讲过，就是这个地方说到了攀缘和这个无所得，你无所得，我们总是在攀缘，也就是说到了心中心这个地方来呢，心中心的人他就是世间的攀缘的心呢、啊、少了很多，但是他还攀缘一个明心见性啊。他攀缘明心见性的，他可能攀缘有谁赞同他了，他可能攀缘经书他能看懂了，或者攀缘他哪个公案他能够答上来句子了，哪个公案他能够说到最后一句了，能够攀缘他各有攀缘的形式啊什么的，或者攀缘有爆炸了之类的，这不都是吗？你就说都要是无所得就没这个习气太重做不到，但是我们多看看这些经，你要知道佛法就是这个，不是别的。所以说这个从病这儿就是说到了这儿。哎，对，赵丽萍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人的一生常有病苦缠身，或者忧郁愁闷，或者难以自拔自慰，有的人甚至会出现恐怖和错乱。那个我记着好像是这个我们是说过嘛，就是这个恐怖和错乱，二组就说过嘛，恐怖和错乱就是你取舍，星期三的时候说过，恐怖跟错乱就是因为取舍，跟你预定的目标不一样，你就生恼了，有的时候这个不一样的猛烈了，你就生恐怖了，这都是由于心不安宁啊。心不安宁，只要心安宁心定就能生慧，慧了之后再来看一切事迹是非成败，不行念生死来去都属于空幻，再进一步空观什么什么自然消除，病痛也全在一个心字，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跟那个何谓病本，未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就跟这个就可以对应，这都是由于心不安宁啊。总之人生，哎，对，啊，人生百年弹指而过，及早觉悟回头尚恐不及，借此一行用度苦海，不独自立兼可度他。你看看跟这个维摩诘的这整整的这一段都非常的吻合呀，连最后的这个不独自立兼可度他都说到了。 大家如果碰到有一些人他向你问佛法关于病上的事儿啊，你就建议他修修六字明，你就建议他修修六字明，他可能不懂佛法，你就说让他当锻炼身体了。或者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因为担心病，还有的人是那个担心病担心的那个愁苦啊太重了，这种的人如果烦恼愁苦重的这种人给他看六字明效果是挺好的。嗯，有的时候我就推荐他们修六字明，我就这一类的人，我就把这一段先贴上去。我说他想了解佛法，我就给他贴这一段。他正好就是因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病苦缠身啊，忧郁愁闷，难以自拔自慰啊，这种时候我就给他看这一段，就让他看这。然后我问他，我说你看这一段你觉得怎么样？说的在理不在理？他说，哎呀，他我说你要是看这一段气入的话，那你就跟六字明很相应，你就修六字明吧。我一般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大家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语言的摄受能力，我也不是说一说就能让人怎么样的，但是我可以说说让他修修六字明，他修修六字明，他的心啊，就我觉得就会调伏很多，他都容易跟心中心法相应，容易跟心中心法相应，然后他再修心，他修了心中心法，他就容易跟微末结晶相应，跟公案相应，他就跟容易跟究竟义相应。他一个人他佛都没学，你给他夸来个究竟义，他就耍着你玩了，他那都不适合，那都不适合。所以我反正没那本事，所以我经常就是劝人去修修六字明，他修修试试，修修试试。那劝他修六字明，他不一定了解，我就给他看这一段，看他看这一段，他觉得在理不在理。他看这一段有道理，哎，他就跟六字明相应了。大家可以去试试。这一段完了，还下一段吧。
彼有机菩萨应复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观时，于诸众生若起爱见大悲，即应舍离。所以者何？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于生死有疲厌心。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再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所生无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如佛所说，若自有缚，能解彼缚，无有是处。若自无缚，能解彼缚，斯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缚。何谓缚？何谓解？贪着谄媚是菩萨缚，以方便生是菩萨解。又无方便会缚，有方便会解；无会方便缚，有会方便解。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觉得后面的结尾就不要了，咱们就聊聊就好了，也别做的那么正式。这个菩萨又说了，菩萨又说了，这个就是这个就这样的病啊，这一段啊是相对上一段来说的。你看上一段说的那个，上一段有苦念恶趣众生起大悲心啊，起大悲心。人家一听本来没有大悲心，一看这个心，哎呀，我要起大悲心啊！这一段说的就是大悲心的问题了，就是说大悲心，大悲心也要扔掉，也要扔掉。就是说有病的菩萨还应该这样想：我这个病啊，也不是真，也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也不是真，也不是假。不但我这个病不是真，不是假，众生的病也不是真，也不是假。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您如果起了这种爱见大悲了，你应该警觉，应该舍离掉它，应该舍离掉它。因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大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他心里头并没有一点点的悲的痕迹，就这么说吧，他没有任何的悲相，他没有任何的悲之相，没有任何让他悲的这个相，是这样的，这种悲是这样的悲，是无悲，也就这么说吧，菩萨的悲是无悲。你不要就是说的是心痛啊、怜悯啊、哀伤啊，就是这种的悲。如果是你用这种的悲，你就是在佛教的这里头就来回混，你就恨不得你早往生算了，就确实是没有太大的意思。你看到处全是悲，我的天啊，悲剧啊，你光拿了一桌子杯子都不够你用的，一屋子杯子都不够，全是悲剧，怎么办呢？那不行的，那不行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于生死会有疲厌心，就不能起这种心。无悲那不是，无悲就是悲。昨天说的那个临济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黄渤打了临济三拳，是悲啊是不悲啊？大悲啊。禅宗那个地方不这么说话，禅宗这个地方容不得这个，容不得这个。 我们上这个滚上去了，我们再看看，再重新贴一贴吧。这一段佛法让你纠结，那你别学佛法啊，你现在纠结的还不够，我跟你说，你现在纠结的还不够，你就是佛法没有让你纠结，是就是说的是我，就是你现在在这矫情，佛法不是让你用来矫情的。就这么说吧，悲也是个方便说，你不可着于悲啊，你不可着于悲啊，你着于悲，完了完了啊，这个世界好没意思，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是急速入涅槃，急速于生死有疲厌心，离开了这个悲就没有疲厌了，无悲无喜，若能随缘时的性，无喜亦无忧，离开了这个就没有什么疲厌，没有什么感到疲的，没有什么感到疲的，就像是浪，天天的浪一起一灭的，它永远在一起一灭，它也不觉得疲惫，那个云彩一会儿变成这样一会儿变成那样，云彩也不觉得疲惫，云彩也不觉得疲惫，他没有这个心啊，他没有这个心啊，所以说没有疲怨，在所生不为爱见所缚，就是说他如果是菩萨能够就是说离开这个悲，不是用爱见悲的这样的话，不是用这种爱见悲的话，那么他度生就没有疲怨了，就没有疲怨了，这是本分，这是本来如是的，就没有什么疲怨了，他无论受生到什么地方，视线成什么样子，他也不会被爱见所缚束缚。所以说这个爱见它有另外一个词儿，就是轮回，这个爱见就是轮回，就是轮回。它视见轮回相，但是它并不被这个轮回之情所束缚，就是这样的。你杨子涵你天天就在这亏。李姓黄渤就亏了，杨子涵每天都在这亏死了。你就想打坐让你开智慧，你很笨，你这句话谁知道是装的不是啊。不为爱见所缚，这个这是说到了不为爱见之所缚，就是说他各种受生他就不会被爱见所束缚了，不会被爱见所束缚，就是说的是他自己啊，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处受生他也不被束缚，这样的人他才能够为众生说法解缚，如果他自己的缚都没有解开，他说什么呀哈，就是说佛就说了，如果是就是说的是自己都被缚着呢，还能解别人的缚，那是压根不可能的，就只有自己先解了自己的缚，才能够解除他人的缚啊，这才差不多，也就是先自利再利他，所以说菩萨啊就是不应该有这个大悲啊，就是不应该有这个来束缚大悲，来成束，来做，来不应该有这个大悲之见，不应该有这个爱见之悲，爱见悲这种见，不应该有这种爱悲这种见，不应该有这种见，这种见就成了束缚，不应该有任何的，其实不应该有这个束缚，一切的束缚都没有，就这个以后再说度众生的事儿，你要不然你心里头还有一丝一毫的束缚在，你谈不上度众生。那么就是怎么样叫做束缚，怎么样叫做解呢？贪着于这个解脱啊，贪着于禅定，贪着于清净，这就是菩萨佛啊，就是说的是什么都不贪着，随处方便，这就是解。那么后面又有四种，无方便会缚，有方便会解，无会方便缚，有会方便解。这说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咱上次说过，就说的是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后得智，一个是正体，一个是起用，你就可以这样看，就是说前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人呢、啊、他就是只有干会，但是他没有那种方便，他不懂得去方便，他只有干慧，他就被干慧所束缚，他就被这个智慧所束缚了，他不会起方便用，这是第一种，这是这一种。那么这一种呢，就是他实际上他要智慧要是彻的话，他一定会有种种的方便，哎，这就是解了，这就是不被束缚了，这是说菩萨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虽然有种种的方便，但是他这个慧这个地方上啊，他不彻啊。所以说这个方便就成了他的障碍了，他在这里头就出不来了，这是这一个。那么他要是有智慧，就是有智慧，这里头就是这个地方的话没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在这个地方上不利依法， 荡然无存，他在这个地方上，那么他就是有了这样的话，他这个一切的方便都不为他的所爱了，也不会束缚他了。这就是这两个，一个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有慧没方便，还有一个是光有方便而没有慧。其实这两个呀，这两个是菩萨的，就是说我们只能是猜测一下，实际上啊，从菩萨的见地来说的话，他都知道这里并没有菩，并没有方便，并没有慧。因为什么呢？前面都说得很清楚了，要解掉自己的缚，才能够解掉别人的缚啊。但是他在其中的行持过程中，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利落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渗漏的地方啊。那么就表现的有的偏重于用了，有的偏重于这个体了，偏重于体的，他就在用上，他就束手。束脚偏重于用的呢，他因为体上的话，他有的时候又着到那个用相上了，所以被用所爱，在这个地方还是根本上的，他这个体质他没立住，没立住，就是有这两种，有这两种。下面就有具体的解释。这一段主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上段说了大悲，还说了就是这个病啊也是因为大悲啊什么什么的，实际上啊这个地方就说了，这个不可以有这个爱见大悲的，不可以有爱见大悲的，你就是这个地方上不能有这个束缚，不能有这个束缚。这一段就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下一段。
何谓无方便慧缚？为菩萨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而自调伏，是名无方便慧缚。何谓有方便慧解？为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于空无相无作法中以自调伏而不疲厌，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谓无慧方便缚？为菩萨助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执众德本，是名无慧方便缚。何谓有慧方便解？为离诸贪欲嗔恚邪见等诸烦恼而执众德本，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师利，彼有机菩萨应如是观诸法，又复观身无常苦空非我，是名为慧。虽身有疾，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是名方便。又复观身，身不离病，病不离身，是病是身，非心非故，是名为慧。设身有机而不永灭，是名方便。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不用念后面的，没事没事，不是说请啥的，没事。上面那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爱见大悲那一块和这个自负你没解，你说能够解它无有是处啊，这一块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讨论呢，欢迎大家讨论。没有的话，这一块说的就是说的是解释了一下这四个名词吧，这四个名词。除了解释之外呢，就说了这个菩萨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观如何的观这个病，如何的观病和非病啊，说了一个这个。稍等一下啊。电了，我们翻译一下吧，翻译一下吧。什么叫做没有方便慧缚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呀，他认为的这个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啊，他认为的这个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是用爱见心来庄严佛土成就众生的，那一种的爱见心就是凡夫的那种爱见心，有倾向性的，有一个东西可以树立的，就是那样的一种的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的，他是认为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在于内证的调伏上呢，他就是用的是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作啊，他在这里内证调伏，这个地方就叫做无方便慧解。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内证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调伏这个的。而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上他还没有，他就是在就是说的是在对外上这一块，他还是有这个爱见心，有这个爱见心他就没有办法去做，他就没有这些方便呢，就阻碍了他的方便呀，阻碍了他的方便。尤其是他内证里面有一个空无相无我，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他内证 正又有一个这个，然后外面再有一个爱见心，他两个就矛盾了。这一矛盾之后呢，由于他调自己的内心是空无相无我呀，在这一块是他的调伏的重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方便的去庄严众佛土成就众生，他就没有办法去方便的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他是爱见心，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这一块就不行了，就显示不出来他的方便了。他的方便呢，就是说的他在空无我无常无我无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上呢，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种了自调伏，但是这个调伏并不周遍，并不周遍。实际上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这个地方上也是空无相无作，也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用这个心来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你该庄严佛土的还是庄严，你该成就众生的还是成就众生，但是庄严佛土跟成就众生当体就是空无相无作。并不是说的是有一个爱见心的，并不是有一个爱见心的，他在这个地方让他不利落呀，他在这个地方不利落，他并不周遍，就是这么说吧，着相的习气还很浓，所以他起不了用，所以这个时候看他的样子，他很偏干慧，他很偏干慧，就像咱们这种的，哎呀，不可得，不可不可得，你别跟我说那个什么有相的那些什么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这是说我自己呢，就是说着相的心太重，所以经常提醒自己，就是这种的干慧是这种。他没有这些方便，没这些方便，这是这一类的。第二个就是说的是，那么怎么样去跟这个不一样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的是，你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上，你还是这样的去调伏，而外面呢，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呢，并不是以爱见心去那个什么的，去并不是以爱见心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你不以爱见心，也就是你以空无相无作用这个心去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而且你还不疲厌，哎，这个就是有方便慧解了，有方便慧解了，也就是简单来说吧，就是说的是你空有干慧，你还不能启用，你还不能启用。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慧要给它扩大，要给它扩大，扩大到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舍一切方便，不舍一切方便，不舍一方便，就是连空慧也不可得，实际上连空慧这里也不可得，它自然的就启用了，自然就行了。你不能有一个慧在这，就像我们上一次说的那个，我就想到了一个细节的问题，就上一次前伟说的那个，哎呀，就是办个公司咋了？你看看你的事儿这么多，你说说你办个公司，你卖个脚，你咋不说你卖个脚是攀缘，不是攀缘呢？你干个啥事都想着，哎呀，我这是攀缘，是不是攀缘？哪有什么攀缘不攀缘呀？你就是光想着，哎呀，我可不能攀缘，我可要空，我可要无相，我可要无作，就在这里着了。着了，就在这个地方上方便就那个什么就起不了。实际上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家说的是菩萨，他本质上他知道的，但是他有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他就是积习还很重，哪能一时半会儿的就能够就是那么能够就是以没有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还能够无有疲厌呢？他压根都顾不上，这个时候光顾着自己除习气呢，那压根顾不上庄严佛土成就众生的事儿。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说，故释迦慈尊无问自说特相大智舍利佛拈出，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圆顿中最极圆顿，种种方便为何还能分第一第二呢？我们不怎么强调什么方便中的第一方便，我们不这么强调，我们说话不是这个味儿。你何必呢，对吧？你要学就学，不学拉倒。哎呀，就是说你就是特别特别强调的那个，你就是心中心法，它不是说我们非要这样的，你去劝他学，他做不下来呀，你就劝了半天，你去把他给强弄上去，他做不下来。你要是强弄，你就强弄他去六字明就好了，你就哄他，哎，六字明能这样能那样，包治百病什么的也可以。我看心中心智不太适合，还是要他自己愿意修才行。六字明这你就哄也就哄了，你心中心哄不大，他哄了之后他做不下来，他主要是不上杆子，上杆子。回到经文吧，说第一说第二还是他的方便，还是祖师的方便，还是他的方便。你那个就是说的是生则时不生，去生则时不生，去则决定去的这一块儿。这个地方上的话有第一第二吗？花开见佛悟无生，哪个是第一无生，哪个是第二无生，哪个是第一悟，哪个是第二悟，有吗？ 可见贺电这个师兄啊，他是属于中毒不浅的呀，中毒不浅，我们都是中毒不浅的一类的。赶快到新中心来洗刷刷吧。要是他是第一方面中的第一方面，哪个都是方面中的第一方面，哪个都是。何明这是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无方便慧解和有方便慧解啊，无方便慧解和有方便慧解，这是说了这一个，这是说了这一个。后面说的那个无慧方便，什么是无慧方便覆，什么是有慧方便解呢？无慧方便覆啊，无慧方便覆就是说的是这个菩萨呀，他执重得本，就是说的是为大家辛辛苦苦的在做，在执重得本，在这个种啊，种菩提种子啊，种什么呀，但是说他并没有断除贪嗔痴慢疑呀，他还没有断除邪见呀。啊，这个地方不是说的是住地，还是说的是就是应该是这个菩萨说的，不光是说的是就是见地上的这个菩萨位的，他应该也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发心度众生的这一类的菩萨发心这一类的，他都算进去了。所以这个地方上他还有邪见啊，就是说他还有就是说有着相啊，他就这样的去执重得本啊，就是这样的去这个执重得本，实际上也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也是这样，就跟那个以爱见心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是一样的。但是呢他就是没有那个空无相无作呀，他没有在这个地方上没有根本，也就是说他是用贪嗔痴慢疑还有邪见还有这样的，他就是做这些事儿，做这些事儿，但是他的这个根本的见，还有这个习气啊，这些都还在，就是他的邪见和习气这些都还在，不能说他根本吧，这底下没说根本，就是说他邪见啊，还有贪嗔痴慢疑的习气还在，所以他一边做事儿啊，就是一边在做事中反映出来他这些烦恼。他不做事还好，一做事，哎妈呀，这个烦恼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不就麻烦了？这不就麻烦了？这不就麻烦了？就是说的是，他光有方便没有这个慧，他就被方便所束缚了，就是要做事，要做事，做事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了，这就被这个做事所束缚了，被执重得本所束缚了，也就是被方便所束缚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根本智慧，他还不知道空无相无作。他还不知道这个，他就是没有根本智慧，就是这个。那么什么叫有慧方便解呢？就是说的是他没有这些邪见，也没有贪嗔痴慢疑，但是他还做执重得本这些事儿，还不没有疲愿做这些事儿，就是还是做这些事儿，就对他来说他压根就没做过，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就对他来说他压根都没做过，他一直在做。这就是说的是离住贪嗔痴慢疑，贪欲嗔恚邪见等住烦恼而执重得本。回向就是说的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儿就是说的是还是说的是连空也空，是说到了这儿，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没有一个能做，没有一个所做，也没有所做之事，但是他还在做，这就是有慧方便解，这就是说了这两种，一个是无方便慧覆，一个是这个无慧方便覆，就说的这两个。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两个呢，就是我看一下啊，经解里面呢，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僧照，是僧照吧。就是说的是说的是这两个，一个是全智啊，一个是全智，一个是这个根本智啊，就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鸠摩罗什啊，鸠摩罗什他就说了，比如说是无方便慧覆。无方便恢复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说了，鸠摩罗什说的是你看啊，就说的是他这种人啊，他就是说的是他实际上呢，他并不是知见上他没有那种知见，他有这种知见，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他刚开始他只善于这个空观，只善于空观，只善于这个静观，你一到事儿上他就不行。鸠摩罗什说这种是这样， 就这种人啊，他习气还很重，他习气还很重，他就是这个时候他会观他可以的，但是呢你说他见到事儿他不行，他这个方便还不广，此中但取舍有不着为方便。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实际上他没有各种方便，他没有各种方便，这个时候他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啊，他表现的样子就是说，哎呀你别执着别执着，就是说的是虽然有的这些的你不要执着他，不要执着他，你就是看着他一直在说的就是别执着啊别执着，不着他，就是不着他是他的方便，不着他是他的方便。后面呢那个就是咱说，哎呀你见到事儿别执着啊别执着啊别执着，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看那个维摩诘他是怎么不执着的呀，他跟那个得见到天女他怎么样的呀，他说哎呀这个天女你都给我，他不要我要都给我，魔王还不愿意给呢，他还抢呢，他说你给我你给我，你看看。这个地方你能说维摩诘不着吗？你能说维摩诘不着吗？维摩诘他转身转的厉害，他就是这还就是说你这个天女你想拿走他还不行呢，你这天女都给我留下。你说维摩诘不着就好像是别扭吧，别扭吧，实际上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不着在啊，就这个不着就妨碍了他，就是刚开始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他不灵活吧，就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鸠摩罗什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哎，稍等一下啊。然后鸠摩罗什就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七住地以上的这个菩萨就是有方便会的了。所以说就是这两个有方便会解和有会方便解，这两个就是在鸠摩罗什和僧肇来看的话，就是等八地以上的就这方面就逐渐圆满了，圆满了。就是说七住以上其心常定动静不异，故言有方便会也。这就是说的是无方便会复和有方便会解，就是按照鸠摩罗什的判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八住地以上的七住地以上的这个就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都除得差不多了，这个就是他不光是有会，他还有方便，他还有方便。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关于无慧方便，就是有方便慧解和有慧方便解，就是这两个呢僧肇就说了这两个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方便慧解和有慧方便解，这两个就是前后不一样，这就是说个人的修行不一样，有的是先修空慧，然后呢再就是执众得本，再跟众生滚，有的是先跟众生滚，滚着滚着发现自己的习气很重，然后发心的开始去修行，然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他人的问题，这两个都可以，就是说这两个就是说的是都在修行的过程中都常见。我理解鸠摩罗什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修行的路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是自己烦恼很重，先解除自己的烦恼，然后去因为自己的烦恼解除，所以看到周边的这种的，所以说就说要就是把这个广而再去就是这个跟众生在这里头打滚，这是一种修行方法。还有一种修行方法，刚开始就不是为了自己，他是菩萨发心，他是为了众生，但是他在跟众生的这个做的过程中，他越做他起的烦恼越重，他自己本来也没什么事，他我执也不重，但是他有个法界在，他跟众生滚的过程中，他起了很重很重的，他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习气毛病啊，重烦恼什么，然后发心修行，然后解脱，然后呢通过这个解脱再解决这个执众得本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两个修行都可以，有先有后，有的是先顾自己再顾别人，有的是顾别人顾的过程中起了很重的烦恼再来修行，这两个都可以的，每个人情况不同。我觉得僧肇是说的是这个意思，这是这一个，这就是说的这四点，就说是这个无方便会复，有方便会解，无会方便复，有会方便解，这就是说了这四个名词儿。看看大家在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才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方便慧解，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鸠摩罗什僧肇，他们都说是七住以上，七住以上游历生死而不疲厌，所以为解。他们这个地方都判的是七住地以上，物尽其美，看看大家在这儿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后面的那个应该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应该文殊师利调心到这个什么的，到后面的这个也那个。等一下，我看看有个问题，僧人在寺庙也不出来，就是吃斋念佛，他的工作就是吃斋念佛，怎么了？你就是说我不明白这个李师兄是什么意思啊？他就吃斋念佛，他怎么了？他的工作就是吃斋念佛，怎么了吧？你的工作就是专门灭那个小虫子，天天的挖小虫子，天天的害蚯蚓，你的工作就是这个，你的工作好在哪儿吗？天天是动土，不度众生吗？吃斋念佛就是度众生，他自己不是众生吗？对呀，那是后面的话了。他也不知道看到谁了，你是看到谁不出来了？我都不明白李师兄这么问他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明白。事实上啊，就是说的是我不知道你这种想法可能是世间人的想法，你不像一个修学佛人的想法，你是世间人的想法。哎呀，他光吃斋念佛能行啊？他得好工作啊，他的工作就是度众生啊，他得度众生啊，作为一个僧人就得度众生啊。所以你看另外的一个反应就是有一些僧人他天天忙啊，忙死了，简直是，哎呀，简直是我们普通人都撑不下去，就能忙成那样。我觉得也是，他另外一种，这两种，一个是不出来吃斋念佛，还有一个忙死了的，他两个到底哪个是真正的不错的呀？其实跟他干什么没有关系，还是看他的心。吃斋念佛的不着一个吃斋念佛，忙死了不着一个忙死了的。最关键的是在这儿，就是说有人就问过这个问题，好像是就是说一个是深山里的，一个是在大街市里的，他两个怎么样？那深山里的不是佛吗？大街市里的不是维摩诘吗？那就是他们去看维摩诘，不是要从深山里头出来到城里头去看吗？那佛是在那个城外的呀，佛是在城外的呀。他两个怎么了？他两个在城外的他也没有着一个城外，在城里的他也没有着一个城里，这才行呢。他两个在这块是一致一致的，但是咱们的心呢，完全在城外呀，城里呀，咱的心完全在这儿呢。你看看跟人家差别多大？没关系。讲法度众生，你李静这话我真是没法接了，这话我确实是没法接了。好，
文殊师利，有机菩萨应如是调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复不住不调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调伏心是与人法，若住调伏心是声闻法。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不调伏心，离此二法是菩萨横，在于生死不畏污行，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横，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非垢行非净行是菩萨行，虽过魔行而现相魔相众现，虽过魔行而现降众魔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实求是菩萨行，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虽观十二缘曲而入诸邪见是菩萨行，虽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是菩萨行，虽乐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是菩萨行，虽行于空而执众德本是菩萨行，虽行无相而度众生是菩萨行，虽行无坐而现受身是菩萨行，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萨行。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就是这一段啊，说的是这个菩萨行，还有说的是就是菩萨心啊，菩萨心，菩萨行，不是说吗？有病的菩萨应该怎么调伏其心吗？不是说吗？我们心中就默默的念叨了，调伏什么心呢？有什么心可调伏？我们一句话就完了。人家文殊菩萨他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引呀引呀引，引出来个多少个事儿啊？有多少个引诱之事儿啊？有多少个就是为忧戏的这些见解什么的，都给你一一的很细的罗列出来了，最后再告诉你，就说的菩萨应该怎么调伏其心呢？你不应该住在这顶上，你不应该住在病上，也不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住在这个调伏上，也不应该住在不调伏上，不应该住在调伏上，也不应该住在不调伏上，这两个都不对，都不对。为什么呀？如果你住在一个不调伏上了，那么就是愚人，愚人就是哎呀就这样吧，怎么怎么样的，这是愚人了。如果住在调伏心，这就是声闻法了，这就是声闻法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虚云老和尚问这个花生是好吃不好吃啊，哎这花生好吃，哎住愚人法了，这花生啊没有味道，不谈不上什么好吃不好吃的，没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哎声闻法了，声闻法了，我就说吃的花生跟没吃一样，声闻法了，这两个都不对，大家就是检点检点检点检点，这修行人容易落的就是这个声闻法。声闻法就是刚开始的发心，它是小乘，它是小乘的打为两截的，这非常的正常。但是如果你修了心中心，你都过了300座，过了500座了，你甚至过了1000座了，你还这样，就是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天天在那控制自己的就是那个心，只会这一点，不别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不了解，光要一个成就，光要一个境界，光要一个这个进步什么什么的，你是咋回事啊？你是咋回事啊？你是怎么修的呀？你是发心不正才这样的。你如果修完了心中心，你还是一个声闻的见解，我觉得就是发心不正才这样的。你是不是为了混佛教圈子好让别人说你有修有证还是咋地啊？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修心中心，都不应该是修完了是这种声闻见解啊。但是你这个声闻像拿出去到哪儿都可受夸奖啊，你在家人一看，哎呀这个人果然是不争名利，在学佛的人一看，哎呀这个人啊修行果然好，所以我就是看着那种人，我都觉得他是不是为了就是得别人的夸奖才变成了一个声闻，又打击一大片。那得有那一大片让我打击，那是活该，是他们的事儿，是出了那一大片的事儿，不能怨我打击的问题。我看到那种人我就觉得啊，就这种人还挺好的，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要一个别人的夸奖啊，还是怎么着啊，还是咋回事儿？油浇鞋子你别老用这种怪词了，人家看不明白。对对，有佛像，有佛像。嗯，这个是刚才说到哪儿了，再贴一遍，再贴一遍上来。就是说有病的菩萨啊，这说到这儿了，就是说的是到底怎么样调伏啊，不应该住在调伏上，住在调伏上是愚人的，如果不是住在不调伏上是愚人的，如果住在调伏上是声闻的，是声闻的，这两个都不对，你看看你看看，所以说跟调伏其心是没有关系的。这个维摩诘他就是靠这个病他来整整整整整，他整出来这么多事儿，让大家微去检点自己的细的心情，实际上是没事儿，他就是作。就是作，你看看能作。嗯，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不住调伏心是愚人法，住调伏心啊是声闻法，这两个都不对，都不对。所以说不应该住于调伏，也不应该住于不调伏，离开这两个这是菩萨行。哎，就是说了这个就说到这了，啥病啊，这个地方就离开了病了，说啥病，说啥不病呢？你看看这还有啥病不病的呀，我的天哪，这跟病不病都没有一点关系了。吃花生了，就是对对对，调伏啥，你就是像咱们就不行啊。人家说文殊菩萨问这个杨子涵如何调伏其心啊，生病菩萨如何调伏心，杨子涵来一句调伏啥，调伏个啥，调伏嘛就完事儿了。你看看人家维摩诘这很多，而且中间有很微细很微细的地方我们可能就忽略过去了，你所以说他辩才无碍呀、啊。说的辩才无碍呀、啊，你放心，最后佛法一定是在这儿，一定是在这儿，调伏啥，一定是在这儿，你放心好了，修心中心你就放心好，我们现在学这些经典，不就是让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吗？ 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样的话，这就是菩萨，这就是菩萨了。离这个，离开调伏，离开不调伏，离开这个，这就是菩萨了。这样的是这样的心，这样的心也是他的行持，他的在心地上就是这样行持的。那么他的行持表现是怎么表现的呢？只是以无为法而着，你更着。这个前尾实在是这个，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菩萨的这个心地啊，是这样的一个心地。那么他行持上是怎么行持的？行持上你就看他有生有死，但是他不会被生死所污染，不会被这个生生灭灭所污染。就是说的虽有生死，但是并不是污染之行，就是生死行就是无行啊，但是生死行它就不是无行啊。就是住于涅槃永不灭度，涅槃就是说的是就是就像那个就是与世隔绝的那一种的灭尽定啊，不是的，不是那一种的，就是说的我就不灭，我永不灭，我就是这样的，众生有病我就有病，我啥时候病好，等到众生的病好了，我的病就好了。有点技术含量的佐。对，同意，他的浊就主要是就是说的是我给别人身上泼污水，他就会这种浊。住于涅槃不永灭度是菩萨，是这个菩萨行。还有一个，这个菩萨行是什么？菩萨行是好的呢是坏的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不是俗的也不是圣的，非俗非圣，非凡非圣，不是俗不是凡也不是圣。不是凡也不是圣，这就是菩萨行，也不是脏的也不是干净的，这是菩萨行，也不是没有一个并不是脏的，脏的是凡夫行啊，清净的是什么？清净的是泛恨啊，是泛行啊，对吧？是清净行啊，他也不住清净行，这是菩萨行，看看我们多少个人住在清净行上啊，看一看啊，是不是啊？他不住在清净行，他也绝不是垢行。虽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就是说的是降服了众魔，虽超越了魔行，虽超越了这个魔行，但是他还能够降服魔行，降服众魔，虽超越了魔行，就是说魔的这些对他的关关卡卡他都越过去了，他还降服了他，为他所用，这是菩萨行。求一切智无非实求是菩萨行，这个是啥意思呢？非凡夫行，虽求一切智，无非时时求是菩萨行，是菩萨行。这个，鸠摩罗什说了，你这个功行没有满，但是而且你想求这个满了功行的果，这个就叫做非时求，就是这么说吧。你还没有一切智，还没有成就呢，但是呢，你认为你已经成就了，你就是说的是你还在中间走呢，你认为你已经成就过了。啊，这就是说的是非实求了。所以说虽求一切智无非实求，就是说不会认为自己就是说的是虽求一切智，但是不是认为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切已经圆满了，这就是虽求一切智无非实求，这是一个。虽观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正位就是说的是就是取正啊之位啊，就是我彻正了，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他慧力弱，他一看，诶，你们怎么这么差哟，我怎么这么好，哎，你看看跟你们的差异比起来，我才发现我自己这么好，他在这，哎，这个地方他就落到这里头来了。而智慧力强的，他连这个他也不落，智慧力超强，他就是连这个他不落，他不取那个位，他虽然不同于凡夫，但是他也不取圣位，他就是你说他挣了一个圣位，别帮我好了，我这个地方的话哪有一个圣可挣啊。虽然是就是说的是他跟众生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他并不取一个有圣位可证，就是这个是这个地方。 求一切智，无非是求是菩萨行啊，对对，是这个。这是说的是虽求一切智，无非虽观诸法不生而入而不入正位是菩萨行。后面说的是有十二缘起呢，但是呢，就是说的是虽然知道这个十二缘起呢，但是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些邪见什么的，就是说的也不是说非要就是要怎么样，也非要就是说的是就要压住他，其他的跟其他邪见的人也能有共同话语，也能够说得上来。他问我们，我们也那个了，不是说跟他们就势不两立了，就是说的是就是外道见，说的是外道见，我们跟外道之间的关系啊。后面呢说的是这个，虽然跟一切的摄受这些众生啊，跟这些众生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和光同尘啊，跟众生和光同尘，虽然是跟众生和光同尘，但是呢，他并不是起众生的爱见之心啊。他虽然跟众生和光同尘，但是他毕竟是离众生的，毕竟是就是不像众生一样有爱见有执着啊，所以说不爱着，就你看他的像跟众生一样的一样，但是他不执着在，他在里头，他是离的。还有后面的这个，他是就是说的贪嗔痴慢疑啊，世间一切的这些东西啊什么的，他并不喜，并没有兴趣，并没有兴趣，他就是对于轮回的一切的法，他并没有兴趣。但是呢，他也不取灭尽，就是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他不取这个身心的灭尽。哎呀，不来了，这个多没意思啊，不来了，多没意思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师兄啊，就是有这种的。他有的人学了心中心之后，他就起这种心。他说的是这个，觉得很没有意思。他觉得很没有意思，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性。他就你看看这个顶上就说了呀，就是这个就说了，就是就你对比一下看看，当然是没有意思的。没有意思，这个地方上有无尽无尽的意思啊，谁让你在这个地方上就需要灭尽了？实际上那种的就是喜欢远离的，跟那个世间的那一种的，就是说的是那种爱要之心呐，它是一样的，它都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修了心中心，他感到很没有意思，我首先是觉得这个人呢，世间的粘着心太强烈了，所以他接受不了这种没意思，他接受不了。实际上这个没意思，哎呀，简直太有意思了，我的天哪！我都觉得他咋会起这种心呢？是有一种人，他修了心中心，他觉得非常没意思，他还经常的念叨自己没意思。我觉得这种人，他只世间的心还是太强，世间的心太强。你说过，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啊，感觉坐上念咒很无聊，没事儿。坐上很无聊，就这个无聊的事儿你都办不好，其他的事儿你能办好啥呀？对吧？坐上咒语无聊，这个还不是有的人呢、啊？他打了七的时候啊，他就更是这种了，说没意思啊什么的。我有印象，还不止一个人。我首先想的是他的人生观错了，他在追求一个有意思，他追求有意思，他干嘛要学佛啊？学佛啊，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儿，它是雪中送炭的事儿，它不是锦上添花的事儿。弄也行啊，它能修正，没意思，但是也不断灭，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求这个意思，就是求这个没意思中的意思吧，啊，别求其他的意思。这是说的是，虽要远离而不依身心尽是菩萨行。虽行三界，在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中随缘应现，虽然是随缘应现，但是也是一法也不可得的，也是梦幻泡影，并没有实质的自心，三界全都不存在。就是虽行三界而无三界可现，而无三界身可现，就是这样，这就叫做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法性这个地方上就是空。法性这个地方上就是空，虽然在仙界三界里种种受生，但是它是空。所以说就是说的，就是咱们大禹祖师不是说了吗，三界任恒眠，就是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法性这个地方上就是任恒眠，三界任恒眠，就是虽行三界，三界里头的相它还现呢，但是它的心呢、啊、是一个大休息的心。三界任恒眠啊，就说的是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这是菩萨恒。这个内证是空，但是呢并不断绝，还是庄严佛土啊，还是这个 调伏众生啊，还是庄严佛土啊，还是成就众生啊，还是庄严佛土啊，成就众生啊。我觉得成就众生这个词儿挺好的，比救度众生这个词儿要好一点，成就他比救度他要好一些，我总觉得是成就他，成就他，他本来是成的，最多最多能够就是顺水推舟，推波助澜一下就不错了，还救度呢，哎呀，我是没这个水平去救度。成就我觉得会轻多了，就是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成就众生。虽要远离而不近身心，这个虽行三界，虽行于空而执众得本，是菩萨恒。虽行无相，就是虽行无相而度众生，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刚才不是说什么空无相无作啊，空无相无作，这个地方说的是空无相无作，这个空对应的就是执众得本，无相对应的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这个无作就现的是各种的受身啊，一会儿是象身，一会儿是鹿身，一会儿是人身，一会儿是这个天人身等等等等的，就是说的是虽现无作而种种受身，而种种受身，虽行无起而起一切善行，就是说的虽然没有什么可起而做一切的善行，这是菩萨行。这个地方后面还有没有了？看看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吗？前面的这些还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吧，再贴下面的吧。
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众生心，心术法是菩萨行。虽行六通而不尽漏，是菩萨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范事，是菩萨行。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虽行四念处而不永离身受心法，是菩萨行。虽行四正行而不舍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虽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萨行。虽行五根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是菩萨行。虽行五力而乐求佛实力，是菩萨行。虽行七觉分而分别佛之智慧，是菩萨行。虽行八圣道而乐行无量佛道，是菩萨行。虽行止观住道之法而不毕竟堕于寂灭，是菩萨行。虽行诸法不生不灭而一向好庄严其身，是菩萨行。虽现声闻辟之佛威仪而不舍佛法，是菩萨行。虽随诸法究竟镜像而随所应为现其身，是菩萨行。虽观诸佛国土永寂无空而现种种清净佛土，是菩萨行。虽得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说事与时，文殊师利所将大众，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没有开啊。这个前面说的不是说的是空无相无形，空无相无作嘛，说的是这个。然后后面说的呢，这个是六波罗蜜啊，六通啊，四无量心啊，禅定解脱啊，还有就是后面说的四念处，这个四正勤，这个四如意足，五力，这个七觉，八圣道，这个就是说的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啊，说的是三十七菩提，它这是一个排比句，你知道这个排比句的逻辑关系就比较顺了，比较顺了。这个它一一的都说过来了，一一都说过来了。虽行六波罗蜜而遍知这个众生心，这个僧肇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的是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啊，咱们楞伽经里头不是反复说过吗，六波罗蜜这个菩萨行不是六度嘛，对吧，六度万恒嘛，对吧，六度万恒呢，这个是啥意思啊，实际上就是无相恒，无相行，无相行，因为他无相行，所以他便知一切众生行啊。六度无相行也，无相则无知，无知就方，无知就会辨知众生之心行也。虽行六波罗蜜而辨知这个众生心术法，就是众生，就是辨知一切众生心行，一切的众生的心行，无非是着相，无非是认假作真。 他只是各个的偏重点，他的表现不一样，他就是这个毛病，他就是这个毛病。虽行六波罗蜜而变之，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的解释，六度就是无相，无相行，无相无知，所以他变之一切众生心行。你要是自己心里头有一个滴，有一个知留在这儿啊，你就不可能变之众生心行。你自己这个地方打扫干净，你就知道啊，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菩萨行。后面的这个六通，六通的话而不舍，而不尽漏啊，而不尽漏。这个六通就是除了五通，还有一个漏尽通啊，漏尽通为什么就是说不被漏尽通啊？因为漏就是无漏，无漏就是漏，所以他怎么可能现一个漏尽之相呢？这个漏尽就是说的是涅槃相，就是涅槃相啊，涅槃相，就是说的他不现这个涅槃相，不现这个涅槃相，就现的是众生是什么相，我就是什么相，所以他并不，他这个漏就是无漏，所以他为什么要现一个漏尽而异于无漏呢？僧肇就说了，菩萨观漏就是无漏，所以能够永处生死与之同漏，其以漏尽而自异乎，而自异于漏乎。这是说的是无漏。这个四无量心呢，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凡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啊，我查了一些资料，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也说了，鸠摩罗什说，你要是行这个慈悲喜舍，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慈悲喜舍啊，就是说学佛的，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啊，是引导大众生这个慈悲喜舍之这个这心行，生这个心行，你有这个心行，对应的是什么呀？对应的是四禅天。对应的是四禅天，就是小乘的经教里头是有这样讲的，小乘的经教是这样讲。我们以为四无量心它是跟这个究竟佛地相应的，实际上在小乘佛法里，四无量行它是对应于生于四禅天，生于四禅天。我看看啊，这个地方上。我查到了有一个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俄罕经》上有说啊，有说这个我自忆宿命长夜修福，曾于七劫中修习慈心，然后就是经七劫成坏，不还此时，七劫坏时生光阴天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就是说修这个慈心的果报，就是说能够升到梵天啊，升到梵天。这个外道啊，婆罗门啊，他们呢都认为是能够升到梵天，所以说啊，就是四无量心，就是外道他们等于也通。所以呢，世尊他也没有排斥，他说的这个四无量心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跟小乘的，但是呢，就是《俄罕经》里面说的是，除了这个之外的话，还提说的是这个，慈悲喜舍如果能够跟七，就是说的37菩提道品同时修，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无漏解脱了。他不是光是这个慈悲喜舍，不是光是慈悲喜舍。就是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慈悲喜舍四定，他认为是四定，这四定如果能够跟七觉之俱实而修，是可通向无漏解脱道啊，无漏解脱道。所以说就在小乘经典里面，他认为慈悲喜舍这个心是通于有漏也通于无漏，那么在通于这只在有漏的，在有相的这个小乘的，这个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应的就是说的是四禅天啊，四禅天。所以说咱们这个经文上就有了，就是说的是这个若行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凡事啊，凡事就是说的那个清净地嘛，清净地嘛，就是通明了，就通明是凡了，实际上是四禅天啊，四禅天。虽行思念处而不永离，身心受法，这个地方啊，就是啊，不是，虽行禅定解脱三昧而不随禅生，而不随禅生是菩萨行，就是说不落于那个禅定境界，不落于禅定境界，他的那个心态是空的。他这个虽行禅定，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四禅八定的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就说的是那一个，说的是那一个，他那个心态是四禅八定的那个心态，但是他并不落于禅定的境界。并不随那个禅定而入生而受生，生到那里面来，不跟众生打滚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他的心态是跟那个禅定的心态一样的，但是那个他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应缘就应缘的，他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虽行禅定解脱三昧，不随禅生是菩萨行。 后面说的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分的话，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法性就是大地，四念处就是等于是种子的位置，然后四正勤就是等于是在种植了它，种下去以后呢，发芽了就是四神足，再生根了就是五力五根，就是五根生完了之后呢，有叶子长大了，就等于是五力了。我这个叶子，这个再增长啊，茎啊，叶子啊，开花了，就是七绝了，就是七绝了之后结果的就叫八正道果，它就是一个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呢，看起来就是很像是这个次第法，很像是这个次第法。实际上啊，这个次第法只是方便说，它实际上它跟顿法也不妨碍，就是要三十七这个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里面就用了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还有七绝之八圣道。虽然行着四念处，但是它永不离身心受法，这就是大乘的四念处啊。小乘的四念处是离开心，就是不受身之受，不受心之受，就是是这样的，小乘的是这样的，就是要观住不动的，大乘的就不是了，大乘的是虽然是是这个不就是说的不受这个影响，但是他不离开身心受法，他不离开身心受法。四正勤也一样的，四正勤这个虽是行着这个四正勤，但是呢他这个也不就是说的是就是不断灭这个身心的清净，不断灭身心的清净，虽行四如意足，但是他也不断灭这个自在神通。五根五力的这个也是的，五根五力虽行五根五力的，但是呢它也就是能够就是说的应众生的心现所知量啊，虽行五力，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还要就是求这个佛的实力啊，佛的实力有专门的讲七绝之八圣道，七绝之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分别是就是说的是七绝之，这个不是说的是光那个平等啊，它还有这个分别之呢，那什么东西分得可清楚了，虽正八圣道，但是呢它并不就是住于寂静，它是乐于无量的佛道，是菩萨行啊，是菩萨行。这是说的是三十七菩提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跟前面的那个四无量心和禅定一样的，就是说的是禅定、四无量心、三十七菩提道品、小乘，它也可以摸得着这个边儿，它也可以，实际上它是通大乘的，它跟大乘并不妨碍，它是这样的。这个地方就着重强调了大乘，这是这个。我看看这一块这个经解上还有什么特殊的说法没有？这个四正勤它实际上就是精进啊，四正勤就是精进。小乘的僧肇就说了，就是小乘的这个四正勤呢，它就是说的是要无为，就是勤勤的无为。菩萨呢是就是说的是心是无为的，但是他行上是无所不为，所以说就是身心精进是菩萨行。这个四如意足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神足通。这个僧肇就说了，虽然是小乘的神足通，但是他是得大乘的这个自在神通。大乘的自在神通是什么呀？异足神通啊，他是异足神通啊。我们说的是这个一生身啊，等等的，这一类的，这是大乘的才有的。但是他不是说的是如意足的神足的那种，不是那个。这个五根五力，五根，小乘的这个五根呢，就是说的是修自己的根，修自己，他不善于别人。那个菩萨呢，他是能自调，他也善知别人的这个根的立顿啊，什么的，他都善于调伏。这个五力的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力这个地方上的八正道，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虽然跟声闻的这个五根五力和七绝之八正道这个好像是一样的，但是说的他实际上是佛行，他不住这个。简单来说，什么是佛行？就是他不住这个，他不住在这个上，他不是留有这样一个小乘的这种的，就是去断灭的这种涅槃的这种的有余涅槃的这种的见和这种行。他佛行就是他不住，不取不舍。这是说的是三十七菩提道品。后面说的是这个。 虽行止观住道之法而不毕竟取涅槃啊，这个是说的是止观。止观这里呢，这个鸠摩罗什也有解释啊，鸠摩罗什也有解释，就是这个你心记到某一个法相上啊，这个地方就能止啊，然后呢跟止相应了以后，它自然就起观了。这个说的是止观，虽行止观住道之法，但是并不毕竟堕于寂灭。它不是就是堕于寂灭的，它是只有止，实际上并不是大乘的止观，大乘的止观不是这样的，那只能叫同盟止观还凑合。大乘的止观不是这样的，摩诃止观不是这样，摩诃止观的那个观是一念三千的，一念一个世界。初寂心。在缘名为止，止相应名为观也。要好好看看，可能看不懂。你这是卖吗？你这是卖吗？你就是气他吧，你就让他在懂不懂里头嚼腾啊！你得就是说看看他哪一块能够看中他的病，你得他哪一块的，得他就是说哪个地方他重视了，他就容易从那个地方入，能够相应。你觉得好的，他不一定。你说他不懂，他一听可不开心，他更不看了，他更不容易看。实际上啊，这个杨子涵他就离境走了。实际上他杨子涵的意思就是说，李静，你这个人能不能老实，你能不能先老实，你别嘚瑟，你别被所知障给障住了，你别天天显摆你聪明，你能不能老实，你能不能不打妄想，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打妄想，自然哎呀后面就大自在了。说的是这个，这是说的是八圣道止观，止观这里说完了，后面还有吧？虽行止观是菩萨行，虽行住法不生不灭，到这儿了。哎，对，虽行住法不生不灭，他不是的，他虽行住法不生不灭的这个啊，就说到这儿，这已经念完了。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虽说住法是不生不灭的，但是呢，他也不坏这个相好，不坏这个相好啊，这是菩萨行。虽现声闻缘觉的辟支的这个，虽现小乘的威仪，虽现小乘的威仪，但是呢，他就是说的是不舍一切方便法，不舍一切方便法。不舍一切的方便，这一切方便里面，如果是需要不威仪，他就不威仪。实际上，他虽然现的是威仪，虽然现的是小乘的威仪，但是他不舍方便，要根据情况的。他是活泼的，不是那么死的，一定要那个威仪是最重要的，不是的。这个虽现究竟的镜像，究竟镜像就是无相。究竟镜像就是无相，虽然是无相的，但是呢，你该现什么身还是现什么身，有时候现的是就是说的是相好身，有时候现糟糕身，都有可能啊，随彼所应，正好现各种相啊。就是说的是国土这个空寂嘛，前面刚开始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其实是我的这个屋子空啊，诸佛国土都是空的。虽然诸佛国土是永寂如空，但是不妨现种种的清净。这是说啊，这个种种的清净，为什么会有种种的清净？那还是应众生的心，那跟诸佛菩萨还是不相关。别把这个泥水泼到诸佛菩萨那儿，还是众生的心感应的，他心里有个垢，他心里有个垢，所以呢，他求解脱，感应到了那个诸佛国土上的那种种种的清净，种种的庄严。他就是说的是，按僧教说的是，本空本无限，而为彼现呢。这个空有什么可现的呢？但是他要为众生现啊，还是众生的所感的。 虽得于佛道，转于法轮，入于涅槃，而不舍于菩萨之道，是菩萨行。就是说的是，他不取灭证，他不取灭证，不取灭证，不取就是寂灭啊，不取寂灭啊，就是随着众生的生死，他也生死，他也生死。所以说啊，这个就不是二乘的了，这不是二乘的了。说到这儿，就是说的是文殊师利，就是说的是这个八千天子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没啥说的，这就结束了呀，结束了。你上面说的什么问题啊？我看一下啊，我就看到张强说了好多，我就略过去了。这里是解脱三昧啊。这个解脱三昧的是小乘的那个，就是解脱什么知见呢、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是说的不是的，就是这个我给你看一下经解啊。这个解脱说的是这个八解脱。鸠摩罗什有说的，虽行禅定解脱三昧，禅定解脱三昧这个地方鸠摩罗什是分开解释的，这个禅就是指的是四禅，这个解脱是八解脱，注意这个八解脱并不是大乘的八解脱，是那个小乘的那个四禅八定，就那一种解脱相。这个说的这个三昧的这个空无相无作的，就是小乘的那三种寂灭无为，说的是小乘的三种寂灭无为。你根据前后文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今天又拖堂了。关于这个病啊，生出来了多少事儿，这个病这儿到这儿就算完了，打算完了。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思的，这些事儿也挺好玩的。谁进来看呢，就是说的是就被维摩诘，等于是维摩诘这也是一棒一条痕啊。谁进来看的也被文王爷哐哐哐给抽了一顿，怎么调伏其心呢、啊、看看他咋调伏的，怎么是大悲啊，看看他咋大悲的，等于都给我们扇回去了，拖堂。这有点应景，就是这个有点应景，有点应2020之景啊，有点应2020之景。到底谁病啊，这是你不病你进来看吧，所以是你病啊，就你病的最重了、啊、天天在这看，你说你病不病啊。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我们就今天就到这儿了，那今天就这样吧，就到这儿吧。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